个教会收了一些的捐款啊，然后呢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些受难的弟兄姐妹。
佢亦都从各教会收收集咗啲捐款，就带到嚟耶路撒冷去帮助嗰啲受难嘅弟兄姊妹嘅。
咁啊，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去见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
佢嚟到耶路撒冷之后咧，佢就去见雅各同埋耶路撒冷嘅长老，
就跟他们报告啊，他这次呢，这个宣教旅行的这个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人信主。
佢要同佢哋交代佢佢宣教得到好多人嘅信主。
那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些长老的这个建议啊，他上耶路撒冷上殿呢去还愿。
然之后佢就按住嗰啲长老佢哋嘅建议，就去到耶路撒冷嘅圣殿去还愿嘅。
他还这个愿呢，就是要表示呢自己呢没有反对犹太人的律法。
佢还愿嘅目的呢，就係要表示佢冇反对犹太人嘅律法。
那么可惜他这次做这件事情呢，没有得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果效。
但可惜佢今次所做嘅事情呢，冇得到佢预期嘅果效嘅。
那反而呢，别人就诬告他，说他污秽了这个圣殿。
反而俾人诬告佢，话佢污秽咗呢个圣殿嘅。
那么在这个二十一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读过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这么说：那去的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松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遣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了希尼尼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这话是因他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上次在使徒行传的21章的27到29节讲到，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各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遭遣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利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还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那跟着下来呢，就是一场的暴乱。
跟着下来就一场的暴乱。
就是在这二十一章三十到三十节这么说，和成都整栋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和城都乱了。
使徒行传嘅廿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合城都震动，百姓一齐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
那他差点呢被这些暴民啊打死。
佢差啲俾嗰啲暴民打死。
那幸亏呢，这个罗马的千夫长及时出现，把这个保罗救了出来。
好彩罗马嗰个千夫长及时出现，佢将保罗救咗出嚟。
那就押回这个营楼。
押翻去营楼。
那保罗就请求这个千夫长准他向这些百姓说话。
保罗就请求嗰个千夫长准佢同百姓说话。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千夫长就准了他，他就讲了这样的话。
千夫长就准许咗佢嘅要求，就保罗就讲咗以下嘅说话。
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39到40节说，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使徒行传嘅廿一章39到40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向希伯来 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那二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五节都是讲到保罗站在这个台阶上向这个百姓说话。
在使徒行传的22章1到15节就是说保罗站在台阶上面跟百姓说话。
那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他重新得救的经历。
主要的内容就是他重新得救的经历。
那么这个在第九章呢已经说过了。
这个在第九章已经讲过。
那他身边的时候呢，暴民起初还是安静地听他的话。
他身边的时候呢，暴民其实都是很安静地听他讲说话
的。所以前边的这个前半段呢，他们都静心地留心地听保罗讲话。
在前半段他们都很静心地聆听保罗的说话。
但是这个保罗一讲到，一出声讲到这个外邦人这三个字的时候啊，立刻呢就爆发了这个动乱。
但当保罗讲到外邦人这三个字的时候呢，立刻就暴动爆发。
那么这一次呢，再一次的这个千夫长呢，也把这个保罗救出来。
今次都好彩，千夫长将保罗救咗出嚟。
用这个把他带回这个营楼。
将佢带翻去营楼。
那么用鞭子呢，要来打他。
用鞭子打佢。
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的这个来对待你呢？
要知道点解嗰啲部门要咁样对待保罗。
他将要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就像一个百夫长说，有这个理由吗？人是罗马人，他怎么可以没有审问呢就打我呢？
正要咁样做嘅时候，保罗就对百夫长讲，人系罗马人，都未审问，点解要打我呢？
后来千夫长知道这个是罗马人呐，他有打他了，要绑他，要打他了，他就害怕了。
后来当个千夫长知道知道保罗是罗马人之后，又要打他，所以他现在就很害怕。
所以千夫长不知道怎么做好，说来他就决定了，把他送到这个公会去，由公会来审问他。
千夫长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就将保罗送回去公会，等公会去审判保罗。
那这个公会呢，就是当时的三赫林 Sanhedrin， 就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法庭。
这个公会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法庭。
那么所以呢，这个二章就是讲到保罗被带到这个公会那里去。
22章就讲到保罗被带到去公会审问的。
那最后这个22章的呢，我们就不讲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23章。
22章呢，我们今天就不讲，我们今天要讲呢就23章。
保罗的心情非常的沮丧。
保罗的心情非常之沮丧。
可从他一开口所说的话就看得出来。
可以从他一开口所说的说话当中就可以看到出来。
23章的第一节这么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天。
使徒行传的23章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那个大祭司呢就命令人来打他的嘴。
大祭司立刻命令人打保罗的嘴。
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的沮丧消失了。
在那一刻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沮丧消失了，
变成了愤怒，
转变成愤怒。
他就很生气地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在公堂，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
保罗好嬲咁话啦，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么？
那么这个保罗是一种愤怒，而是易怒 ，a righteous indignation。
保罗佢呢种愤怒就系易怒，
就是看见不公平的事情呢而生气呢，这个是易怒。
佢就睇见唔公平嘅事情，佢就呢个咧就系易怒。
那么耶稣也曾经有这个易怒，他看见人在这个圣殿里买卖做买卖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了。
耶稣都曾经有发过易怒，他就当看见有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时候，他就发怒。
圣经教我们不可以发怒但是易怒呢就不是罪如果你是发怒人家得罪了你发怒了，这个是罪这个我们不要做这样，但是易怒呢就不是罪。
圣经教我们不要发怒，但是如果易怒呢，我们是可以发易怒的。
所以当一个人坐在那里是要审问他，但是侮辱了这个公义的原则呢，他就发火了。
当一个人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表面上是审问他，但是就侮辱了公义的原则的时候，他就发怒了。
那个吩咐人打他的那个是大祭司，但是他不知道。
吩咐人打他那个人是大祭司，但他不知道。
但是当他明白对他说话的这个人是大祭司，他就马上道歉，他认错了。
但当他知道吩咐人打他那个人是大祭司的时候，他知道他讲错嘢，所以他就道歉。
他引用了这个出埃及记22:28，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
他就引出了出埃及记的22:28，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所以这个保罗道歉的那个对象是大祭司的职位 ，the office of the priest。
所以保罗道歉的对象就是大祭司的职位，
而不是亚拿尼亚，
并不是亚拿尼亚。
他尊重的是尊重那个职位，那个 office。
他尊重的就是那个职位。
虽然那个人是不配的尊敬，但是呢，保罗所尊敬的是那个职位。
虽然那个人是不配得尊重，但保罗尊重的就是那个职位。
所以当保罗知道这个是大祭司，他就马上道歉。
所以当保罗知道他是大祭司之后，他就马上道歉。
那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神所立的这个领袖我们要尊重。
这里也都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所立的领袖我们就要尊重。
那可能你不喜欢那个人，可能他说什么话得罪了你。
可能你不喜欢那个人，可能他讲了一些说话得罪了你。
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个职位，你所尊重的是这个职位。
但因为他是有这个职位，你所尊重的就是那个职位。
这个就是我常常提醒大家的就是那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尊重，那是因为这样尊重是尊重神。
因为这个是神所立的仆人，我们所尊重的就是尊重神。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讲这些话呢，不是为了我，只是为了将来你们有传道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的尊重他。
我一而再咁讲呢一番说话，我唔系为咗我自己，我系为咗将来要嚟嗰位嘅牧师，我请你哋，希望你哋都可以尊重佢。
那么我在这里呢，我没有就是这个经历过你们对我的不尊重。
我喺呢度冇受到你哋唔尊重我。
你们很爱我，很尊重我。
你哋好爱我，好尊重我。
我真的是不舍得离开你们呐。
我真的很不舍得离开你们，
因为我在这个侍奉这么多年，在这里呢，我是最愉快、最 enjoy 的。
因为我侍奉了这么多年，我在这里是最愉快的。
我可以说我是好像是上瘾了 ，addicted to you， 不愿意离开呀。
是
什么？上瘾了。
可以讲我好像上瘾，我是不舍得离开这里的。
你对一些物件可以，这一些睹物可以上瘾，对人也会上瘾的你知道吗？
你对一些物件是可以上瘾，但你对一些人都可以上瘾的。
所以你们很坏是不是什么居心放什么迷药我上瘾了。
你们是为了什么心，是不是令到我上瘾？
就是说我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仆人我们要尊敬。
我只会提醒大家，我们对神的仆人我们要尊敬。
好，那保罗就是继续他的身边。
保罗就继续他的身边。
他开始认识到在这个人群当中呢，这个撒勒林当中呢，有两派的人。
他开始认识到在这两派在这个公会里面有两派的人。
有撒都该人，也有这个法利赛人。
有撒都该人，都有法利赛人。
那意思呢，他针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话。
于是他针对法利赛人讲说话。
那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23:6-10。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3:6-10。
我们翻开这段经文来看。
我们翻开之后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23:6-10。
使徒行传的23:6-10。
一起来念。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 会众分为两
党，
因
为
撒都该
人
没
有
复
活，
也没
有
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
却
说
两
样
都
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
来。
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
来，
分别
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
处，
倘若
有
鬼魂或是天使
对
他说过怎么样
呢？
那是
大
起
争
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
他们
指使，
就
吩咐
兵
丁下来，把
他
从
众
人当
中
抢
出
来，带
进营
楼。那有人说这个保罗呢，说这话呢是要攻击啊、要这个击败这个公会。
有人说保罗讲这番说话呢是使徒去攻、击败公会的。
那为自己呢找一条这个逃生的路。
为自己找一条逃生的道路。
那我并不以为是这样。
但我不认同这句说话。
我相信他是想啊，有一个有利的这个据点呢，来向他们说这个复活的福音。
我相信他是想找一个有利的据点去跟他们讲复活的福音。
但是后来呢，这个结果呢，又是一次的这个骚乱。
但结果呢，又是一次的骚动。
那我们看见这个过去两天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了解到这个保罗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过去两日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保罗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一定是很灰心、很丧志、很绝望。
他是很灰心、很丧志、很绝望。
因为他又被带到这个营楼去了，这个监狱去了。
他又再次被带回去监狱里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天晚上啊，经过一天的这个震动，一天的这情绪的这个动荡之后呢，他又回到这个黑暗的这个监狱里去。
我们再看看那天晚上经过了一整日的荡荡的情绪之后呢，保罗又再被关闭在那个黑暗寂静的监狱里面。
如果我们跟保罗一起进入这个黑暗的这个监狱呢，我们来感受他的这个情绪，他的这个情景。
我们试着同佢保罗一起被关到去监狱入边，我哋去身同感受，睇佢当晚嘅情景。
我相信那个晚上，他一定很这个忧闷不堪。
我相信佢当晚系忧闷不堪嘅。
那他必定是觉得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工作呢是失败的。
他一定是觉得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是失败的。
我相信他开始呢对面前的侍奉啊是疑惑。
我相信他开始对面前的侍奉是失望的。
那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在当时保罗是筋疲力尽。
他沮丧，他失望。
他沮丧，他失望。
他原是要把一些的这个捐款呢带到耶路撒冷，帮助那些受难的弟兄姐妹。
他原本咧系将啲捐款带翻去耶路撒冷去帮助嗰啲受难嘅弟兄姊妹。
但是没有人要帮助他。
但冇人去帮助佢。
他没有办法能够带领这些他最亲的骨肉来认识这个弥赛亚。
佢冇办法将佢最亲爱嘅骨肉去认识弥赛亚。
他觉得他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是失败了，完全失败了。
他觉得他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是完全的失败。
所以这个时候他心思的可漂浮到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思可能漂浮到几个月前的事情。
他不是很有信心说我必须上罗马去。
当时他很有信心地说我必须要去罗马去。
但是现在呢他不是那么的肯定了。
但现在呢他没有那么肯定了。
他好像是被打败了。
他好像是被打败了。
他在这个时候陷入这个绝望中。
他这个时候他陷入了绝望当中。
他非常的疑惑，非常的沮丧。
他非常之疑惑，非常之沮丧。
我们可以说这个保罗人生里面呢最黑暗的那一夜就是这一夜了。
我们可以说保罗是最黑暗的那一晚呢就是那一晚了。
但是那一晚也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晚上。
但那一晚也是荣耀的一晚。
因为在这个23章11节这么说。
因为在23章的11节这么说。
主向他显现了。
主向他显现了。
这里说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当夜主站在保罗面前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他所经历的主也经历了。
他所经历的主也都经历过。
因为 主耶稣也曾经在耶路撒冷被人鞭打，被人攻击，被人迫害。
因为主也都曾经在耶路撒冷被人攻打，被人鞭打，被人迫害的。
但是他胜过了这一切。
但他胜过了这一切。
他对保罗满怀的同情。
他对保罗满怀同情，
不是可怜他，而是同情他。
他不是可怜保罗，他是同情保罗。
可怜一个人呢，有时会变成一种侮辱。
可怜一个人呢，有时会变成侮辱。
同情是另外一件事，同情是与人分担他的痛苦。
同情呢是另一回事，同情呢就是同他分担他的痛苦。
这个英文这个 sympathy 是从这个希腊文 sympathos， 就是一起的啊，一起的来。感受来 passion pathos 就是感受。
同情是从希腊文出来的，是同对方一起去感受的。
所以我们对一个这个受苦受伤的人，不要可怜，而是要同情。
所以我们对一些痛苦的人呢，我们不要可怜，我们要同情他。
你可怜呢，就是你在上面可怜下面那一个人，好像自己呢很了不起。
你可怜一个人呢，就好像你在上面对着下面的人可怜，好像觉得你自己是了不起的。
那同情呢，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悲伤，我跟你一起悲伤。
同情呢，就是你这个悲伤，我跟你一起去悲伤。
就是对他的悲伤呢，他的痛苦呢，肯定了，这个应该悲伤，应该痛的，我跟你一起痛。
就对他的悲伤，对他的痛苦呢，我们是一起去承担的，是肯定的。
更好的呢是另外一个原文，就是 empathy empathos， 就是这个叫做同理心同理心。
另外一个就是同理心的。
这个同理心是什么呢？就是进到他里面，能够用他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用他的思想来思想这件事情，用他的感受来感受这件事情。
同理心呢，就进入到他的里面的，同他一起去感受，去领受他所受的痛苦的。
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要可怜，不要可怜人，要同情或者是这个同理心。
所以我们要记住，不要可怜一个人，要对他有同情或者有同理心的。
你自己受了伤受了痛苦的时候，也不要自怜，不要 self-pity。
你自己受了伤也都不要自怜。
好，我们来看，然后主对他说这个提到这一切对他的这个沮丧，主对他说放心吧。
然之后主同佢讲说话，提到咗佢嘅所有嘢，然之后对佢嘅沮丧，主就话放心吧。
对于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失败主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呢？尽管他的方法和策略失败，但是他的动机是纯洁的。
对于保罗在耶路撒冷的失败，主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尽管保罗的方法策略有失败，但他的动机是纯洁的。
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你怎么样为我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也要在这个罗马同样的为我做见证。
所以主就跟保罗讲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主耶稣的这句话驱走了他心灵的忧伤。
主耶稣这句说话驱走了他心灵的忧伤，
使他自己失败得到安慰，
令到他自觉他的失败得到安慰。
主的任命到说你要到罗马去，主这个任命呢肯定的给他知道尽管是失败但是呢是被主耶稣肯定了。
主这个任命呢令到他知道他这个可能是失败了，但是主是肯定给他知道他是可以将来可以去到罗马的。
耶稣说放心吧。
主耶稣说放心吧。
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只是一个字而已。
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只是一个字。
这个是一个 imperative， 就是一个命令式的。
这个字呢是命令式的。
那在新新的圣经里呢，耶稣曾经用这句话这个字用了五次。
在新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用这个说话呢用了五次。
当耶稣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呢，五次都带来安慰，带来力量，带来医治。
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就带来力量，带来医治的。
他对那个瘫子说，那个瘫子说，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
他对那个瘫子说，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
他的病医好了。
他的病医好了，
他肉体的这个软弱医好了，
他肉体的软弱医好了，
那是最重要的，他的心灵他的罪得了赦免，心灵的病也医好了，
最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他对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女说，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
他都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女人说，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
这个女人用尽她的一生的积蓄，
那个女人用了她一生的积蓄，
她人生走了尽头了，她没有钱了，没有前途了，
她的她走到尽头了，她没了钱了，没了前途了，
但是耶稣说一句话，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她的病就马上得到这个医治。
但主耶稣跟她说，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她的病立刻得到医治。
耶稣也对那个门徒他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以为是鬼怪，耶稣说放心吧。
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因为门徒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以为是鬼怪来的，耶稣就跟他门徒说放心吧。
这些门徒心里充满了恐惧，但是这句话把他们的恐惧呢都驱走了。
那些门徒对看见有东西在水上面行走，他们就很恐惧，但耶稣跟他说放心吧，就将他们的恐惧驱走了。
在那夜，门徒在楼哥尼，他们那个时候非常的悲伤，因为耶稣说他将要被抓拿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那一晚在阁楼上面，那些信徒很伤心，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们就很难过，
他们就很难过。
但是耶稣跟他们说放心吧，
但耶稣跟他们说放心吧，
在世上有患难，但是放心吧，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
在世上有困难，但是放心吧，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也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的十九节都这么说，
他灰心丧志，
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灰心丧志，
但是主耶稣就说不要怕尽管讲，
但主耶稣跟他说不要怕尽管讲。
那这个不要怕在原文里面也是同样一个字，是放心吧，
不要怕在原文的也都是一个字，就是放心吧。
那么来到这段的经文再一次主耶稣向保罗讲这句话放心吧。
在本段里面主又再跟保罗讲同一番说话，就是放心吧，
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对保罗说，我是掌管明天的主。
这个说话就是主对保罗说，我就是掌管明天的主。
因为这句话使保罗重新得力，继续他的旅程。
因为这句说话令到保罗重新得力，继续他的旅程。
这句话对保罗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这句说话对保罗他的心理状态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战争里的这个心理战比那个军事战更重要。
在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心理战术比军事战术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这个士气那个军心失去之后呢，如果你即使有很厉害的很先进的武器你也不一定会赢这次的仗。
因为当你在心理上失去信心的时候，你就算有很强大的武器，但你都会有机会失败的。
这个这个心理战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心理战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那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给他很大的帮助。
就那个说话讲出来之后给他很大的帮助。
保罗就重新做人了。
保罗就重新做人。
你们知道在美国那个球赛那个 football, American football, 也是 baseball 都好他们呢，这个是一个 billion dollar business, 是一个上亿的这个生意来的这个做生意的
你知道在美国的足球比赛呢，他们是有上亿的做生意的球赛那些来的。
那个 quarterback, 那个就是整队的这个队长他的这薪水呢是百万千万的。
那些队长他们的薪水是过千万八万千万的。
是比总统啊多了几十倍，不是一倍两倍，是几十倍的。
是比总统的薪水还多出几十倍的。
所以这个 sport, 这个球赛很重要的在美国。
所以这个球赛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他们要请一些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教练。
所以他们要请一些最好的教练。
用重金的请他们来。
用重金去请他们回来。
但是韩语总啊这个要请的是什么呢，叫做 sport psychologist。
另外一个要请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学家，是运动的心理学家。
就是他们在出去打这个球赛的时候啊，这个 sports psychologist 要跟他们讲一套的话。
就是当他们要出赛的时候，去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的球赛的心理学家就要跟他们讲一番说话的。
就是激励他们的这个士气。
就是要激励他们的情绪。
那在美国呢，最赚钱的这个演讲家是哪一些演讲家你知道吗？
在美国最出名的最赚钱的演讲家是哪一些演讲家呢？
你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几十万块钱的。
你讲一两个小时呢可以有几十万的。
这个就是叫做 motivation speaker, 就是激励大师。
这个就叫激励大师。
这些人讲这些话就是能够改变人的这个心理，改变了他要做的事情。
这些人说这番说话就可以改变人的心理，就可以改变他做一些事情的。
那天晚上耶稣讲了一句话，放心吧。
那天的晚上耶稣讲了一句说话，就是放心吧。
这句话就是给这个保罗有极大的力量。
这句说话给保罗有很极大的力量。
我们看见那个晚上已经过去了，主的亲近，主的这个密切的奥秘的显现也过去了。
我们看到那晚过去了，主的亲近密切的奥秘也都是过去了。
主的声音不再响于他的耳边。
主的声音也都不再响于保罗的耳边。
他仍旧在那个黑暗的监狱中。
他依然都在黑暗的监狱里面。
他就是感觉到在外面的那些犹太人敌对他人还是那么的凶，要把他杀掉。
他依然都感觉到外面世界那些犹太人依然对他这么恶，想将他杀了。
他仍旧是要面对这个千百个的难题。
他依然要面对千百个难题。
但是呢，一切都不一样了。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
那天晚上与主交通，使他的心境全然的改变了。
他那一晚上同主交通，令到他的心境完全地改变了。
主的就是说了这句话，放心吧。
主跟他讲了这句说话，放心吧。
给这个保罗有无限的力量。
给保罗一个无限的力量。
他有了这个绝对的确据。
他有了绝对的确据。
从此以后，一切的这个苦难，一切的患难，一切的试炼呢，都不能够摇动他的心。
从此之后，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忧患试炼，都没办法动摇他的信心。
从此以后，他的态度、他的举动、他的表现，更加稳定了。
从此之后，他的态度、他的举动都更加表现得更加稳定。
他的这个判断的更加的平衡了。
他的判断力都更加平衡。
他的一切的行动都就是出于信心合理的行动。
他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合理的信心的合理行动。
他对每一件事就没有什么疏漏了。
他对每一件事都是没有任何的疏漏。
后来他将那个千夫长要杀他的事情告诉了这个千夫长。
后来他将其他人要杀害他的事情就告诉那个千夫长知道，
就是指望罗马政权出面干涉，伸张正义。
就是他就指望罗马政权可以出面干涉，可以伸张正义。
那不久之后呢，他使用他的罗马公民权向这个该撒上诉。
没多久之后，他就使用他的公民权向该撒上诉。
那在他的这个上这个罗马去的船上的时候，他遇见这个狂风的这个巨浪。
当他上罗马的时候，他在船上遇到巨浪。
这个船又沉没了。
那艘船就来要沉没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保罗是接过了这个船权的这个指挥官指挥权。
在那个时候，保罗接过了船的指挥权的。
他没有在沮丧灰心，
他没有在沮丧灰心，
他没有这个失败悲伤，
他没有失败灰心，
因为主对他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在这个罗马为我做见证。
因为主同佢讲过，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他不再疑惑结果，
佢不再疑惑于结果。
他知道，即使是遇海难、狂风、土人、毒蛇，他仍然能够到这罗马去的。
佢知道无论佢遇到狂风暴浪、毒蛇，佢依然都可以去到罗马嘅。
从此我们所看到的保罗是平静稳定的迈向他的目标。
我哋可以睇到保罗系佢系好平静咁迈向佢嘅目标嘅。
他的故事是一个得胜的过程。
佢嘅故事就系一个得胜嘅过程。
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的胜过环境。
我哋可以睇到佢点样胜过环境。
并且他一路上都善用了机会啊，来向他的这个同胞讲这个福音。
并且他一路上都是善用每一个机会去跟他的同胞讲福音的。
因为在那个晚上，那个晚上主对他说放心吧。
因为那天的晚上主跟他讲放心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主耶稣的手，看不见的手在掌管着一切。
我们再看主耶稣他的 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掌管着一切的。
那这段的经文很长啊，我们就是截读啊，一些经文不必读啊，我们读一些。我们来看这23章12节读到24节。
我哋睇睇《使徒行传》嘅23章12到24节嘅。
那我们翻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念。
翻到之后，大家一起来读。
啊，23章12到24节。
23章12到24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
到
了
天
亮，犹
太人
同
盟
起
誓，
说
若
不
先
杀
保罗，就
不
吃不喝。
这
样
同心
起
誓的
有
40多人。
他们
来见
祭
司
长
和长
老
说，我们已经起
了
一个大
誓，
若
不
先
杀
保罗，
就
不
吃
什
么。
现
在
你
们
和工会要
聚会，
监护长
叫
他
带
下
保罗到你们这里
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
预
备
好
了，不等他来到犹
杀他。
保罗在外
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
楼
告诉
保
罗。保
罗
请一位百夫
长
来
说，
你
领
着少年
去
见
千夫
长，
他有事告诉
他。于是
把
他
领去
见千
夫长，
说：
被
囚的
保
罗，请我
到他那里，
请我领着少年来
见你。
他有事告诉
你。
千
夫
长
拉
住
他
的
手，
走到
一
旁，私下
问
他
说：“
你有
什
么事
告诉
我呢？”他说：“
犹
太人
已经
约
定，
要求你
明天
带
下
保
罗
到
公
会
里
去，假作要详细
查
问
他的
事。你却不要随从他
们，
因为
他
们
有
40多个人
埋
伏，已经起
誓
说，若不先杀保罗，就
不
吃不喝。
现在
预备好
了。”
只等你应允。
于是
千夫
长
打发少年人
嘱咐
他
说：“
不要告
诉
人，
你
将
这
事告诉
我了。”
千夫
长
便叫
了
两个
百
夫
长
来说：“预备
步兵200，马兵70，
长
枪
手
200。
今夜亥时，
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
去。”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停停，我们再看那31节到35节。
我们再看31节到35节。
于是兵丁照
所
吩
咐
他
们的，
将
保
罗
夜里
带
到安提帕。第
二天让
兵
护
送，
他们就回营楼
去。
马
兵
到了该
撒利
亚，
把
文书呈现巡
抚，
便
叫保
罗
站在
他
面
前。巡抚看了文书，问
保
罗是那省
的
人，却晓得
他
是基
利
家
人，
就说：“等告你
的
来到，我
要
吸金
你
的
事。”
便
夫
人把
他
看守在希律
的
衙门里。好，这里讲到有40个人，40个人起誓说：“如果不杀这个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
呢度讲到有40个人同谋起誓，话如果 先撒保罗就不吃不喝。
这些可以说呢，现在在中东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呢是那么的决心要刺杀这个保罗的。
这个就可以讲到，好像现在的中东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就是起誓一定要做到的。
那我们看看当时这个保罗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看保罗当时的情景是怎样。
他是只身赴这个奋战。
他是只身奋战。
教会也没有伸手援助他。
教会都没有伸手援助他。
甚至也没有给他什么的消息。
甚至都没有给任何的消息他。
那早前我们知道这个彼得被监放在监里的时候，他们还开一个祷告会为这个彼得祷告。
较早前我们也都看到当彼得在监狱的时候，教会都有个祷告会，他们是为彼得祷告的。
但是在这里呢，没有听到什么祷告会。
但是这里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祷告会。
没有人可以投靠的。
他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投靠的。
唯一的 比较友善的就是那个千夫长。
比较友善对他的就是那个千夫长。
那外面的那些要杀他的呢，是基于这个宗教的热狂。
外面要杀他那帮人就是可以是宗教的热狂的。
这一类的敌人是最可怕的。
这一类的人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们看见原先的这情况没有改善。
所以我们看到原先的情况是没有改善的。
甚至是更糟。
甚至是更加糟糕。
没有一丝这个亮光照入他那个黑暗的这个监狱里。
是没有一丝的亮光是照入他的黑暗里面的。
但是保罗却是很平稳的，很平静的。
但保罗却是很平静很平稳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主向他说这句话。
因为主跟他讲了这句话。
放心吧。
放心吧。
这句话好像一个音符。
这句话好像一个音符。
在他的灵魂里的深处响起来。
在他的灵魂的深处响了起来。
即使外面有四十个人要阴谋的要杀他，
就算外面有四十个人阴谋要杀害他，
主已经应允他要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罗马为他做见证。
但主已经应允了他，他要在耶路撒冷，要在罗马为他做见证的。
所以他就知道没有任何的敌对能够拦阻他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他就知道没有任何的敌对的势力可以拦阻他完成神的旨意。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无法用这个眼睛的感官来看主在掌管一切。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是没办法用眼睛的感官去看主在掌管一切的。
事实上除了保罗所见的异象之外，这里没有特殊 的地方。
事实上除了保罗所见的异象之外，这里是没什么特别的之处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故事。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
没有闪电，没有打雷。
没有行雷闪电。
但是主看不见的 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在掌管一切。
但主所看不见的手在掌管一切。
第一他的这个用了一个器皿，就是保罗的外甥。
第一个他要用所起用的器皿呢，就是保罗的外甥。
这个保罗的外甥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外甥。
保罗这个外甥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保罗有这个外甥的。
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这个人。
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记载过这个人。
然后以后呢也在圣经里面再出现了。
以后呢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都。
但是他听见有这个阴谋的时候，他就去告诉这个保罗。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阴谋的时候，他就去告诉保罗知。
那保罗就叫他告诉个千夫长。
保罗就叫他去告诉千夫长知。
所以那看不见的主使用一个年轻人，用最寻常的方法救了他的仆人。
所以那个看不见的主，他用了一个很平凡，用了一个年轻人去救了他的仆人。
这个千夫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个千夫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知道是主那看不见的手来引领他。
但我们知道是主那对看不见的手在引领着他。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样呢？
这个四十个人的这个埋伏 的这个编图中要一举来刺杀这个保罗。
那四十个人打算在路边一起要去刺杀保罗。
主怎么样来救他呢？
主怎样去救了保罗呢？
主将他送出城外。
主将佢送出城外。
他不是用了受伤的腿啊，一拐一拐的走出去。
佢唔系用受伤嘅脚一拐一拐咁走出去嘅，
而是坐在马背上。
而系坐喺马背上。
有470个这个卫士来护送他去耶路撒冷。
有470个卫士护送佢离开耶路撒冷嘅。
啊，然后呢，他就平安地到了这个该撒利亚。
然之后佢就平安咁到咗该撒利亚。
这就是主怎么样的保护他的仆人。
这个就是主怎样去保护他的仆人。
那看不见的手在掌管一切。
那个看不见的手在掌管一切。
那英文有这样句话，就是 I do not know what tomorrow holds,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就是用这个 hold 这个字啊，我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知道主耶稣在掌管着，抓住明天。
有句说话，我不知道明天道路怎样，但我知道主在掌管着明天。
那我知道谁管着明天。
我知道谁管着明天。
那也有一首诗歌是这样的。
也都有一首诗歌是这样的。
特别是第一节和第三节。
特别是第一节和第三节。
我就是读第一节和第三节。
我读第一节和第三节。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生活。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
我不喜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阴暗。
我不借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
我今天与主同行，因他知道前面如何。
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
第三节，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第三节，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我遭遇生活苦楚。
或遭遇生活苦楚。
但那位养活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
但那位养活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
他是旅途的伴侣，或经过水火之灾。
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经过水火之灾。
但救主必与我同在。
但救主必与我同在。
他宝血把我遮盖。
他宝血把我遮盖。
副歌，我有许多的事，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
副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
但我知谁管着明天。
但我知谁管着明天，
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也知谁牵我手。
你们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也学过这个以斯帖的故事。
你们上主日学的时候都有学过以斯帖的故事。
在这个以斯帖里面的第六章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以斯帖里面第六章有这样的第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那夜王睡不着。
就是那夜王睡不着。
什么事情使那个王无法入睡呢？
是什么事情令到那个王没办法入睡呢？
是超自然的神使他睡不着。
是那个超自然的神令到他睡不着。
为了打发时间，王就差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
为了打发时间，那个王就差人拿历史来读给他听。
正好读到这末底改的事迹。
正好读到末底改的事情。
莫迪该曾经立了功，但是这个王帝忘记了给他这个给他奖赏。
这个莫迪该曾经立了功，但是皇帝忘记了给他奖赏的。
因为他读到这段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奖赏这个莫迪该。
因为读到这句的时候，王就知道他要给莫迪该的奖赏。
后来他就给他一个戒指在他的手上，就是表示呢，他就是皇帝的左右的这个人。
然之后王就送一只戒指俾末底改，就系话，佢就系王嘅左右手。
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以后呢，他也因为他的地位呢，救了他的很多的子民。
亦都因为佢咁嘅事情，亦都咁嘅地位，令到佢救咗佢嘅好多子民嘅。
那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小事。
呢啲都系好自然嘅小事。
却是出于呢超乎万有的主。
但系佢系出于超乎万物嘅主。
我们回顾以往吧。
我们回顾以往，
我们就发觉到我们的生活都是耶稣我们的神精心的设计的。
我们就发觉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是主精心的设计的。
我们再顾这个四周吧。
我哋再环顾四周。
我们觉得这个是充满着迷惑混乱。
我哋觉得呢度系充满咗迷惑混乱嘅。
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
好似系冇任何嘅希望。
人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人亦都冇办法帮助我哋。
但是我们要知道主与我们同在。
但系我哋要知道主系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对我们说放心吧。
因为主同我哋讲过放心吧。
我们就有平安。
我哋就有平安。
他能使这个微小的事情来拯救我们。
佢可以令一啲好细小嘅事情将我哋拯救出嚟嘅。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话给我们讲了，求主你叫我们思想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更加的与你亲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